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如果今天你要写一些的诗篇，用这些诗篇来总结出埃及记的故事，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个时候只有一般人他们有资格这样做，这一般人是应该下地狱，这一般人应该是灭亡的，这一般人应该受审判，应该在神的手愤怒之下的。但是感谢主，他们居然还活着，他们居然没有灭亡，神留他们有一个目的，就好像神今天留我们有一个目的一样。为什么许多人走了我们没有走？为什么许多人灭亡了我们没有灭亡？弟兄姊妹，因为神要留我们在地上。我们有一首诗歌，我们有一首诗要唱，那就是诗篇四十二篇、四十三篇，一直到四十九篇，还有呢后面八十四篇等等等等。所以弟兄姊妹，这十二篇诗篇就是圣灵只有借着像可拉后裔这样的人，圣灵说那只有他们能够写这些诗篇，只有他们能唱这些诗篇。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我是可拉的后裔，我们就会懂得这些诗篇。如果你我知道自己是可拉的后裔，弟兄姊妹，我们的灵能和这些可拉的灵是相应的。然后你在读这些诗篇的时候，你要说这些诗篇不只是可拉后裔的诗，这些诗篇就是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只有这样被圣灵摸着的，只有当我们进到可拉的灵里面，你才发现这里面诗篇里面每一个字每一个句都能叫我们的深处和深处相应。那这样你就看见说，在我们面前所展开这个故事就是出埃及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圣灵设计好了在前面，特别第二段的前面，你看见圣灵特别是用可拉，让可拉来述说这些故事。那我想这一点他我们一个很深的印象，因为我们今天要看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然后五十不是了，但是这些呢刚好是靠一个段落。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到底这几篇诗篇那个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到底圣灵要告诉我们些什么？那么这个钥匙在什么地方呢？这个钥匙在出埃及记。那么顺便我想我再提起一件事，就是这个可拉后裔的诗啊，如果你把它十二篇放在一起的话，那全本圣经里面难得，可以说你找不到有一些诗篇像这些诗篇呢讲十字架讲的那么好的。不止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救赎，也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经历。所以我们可以说可拉后裔的诗啊乃是十字架的诗。那么如果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找出一些诗来说出我们十字架的经历，来说出我们十字架的道路，没有比这十二篇讲得更清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就是拣选十字架来说，没有人比盖恩夫人给我们的更是更多。就做十字架的道来说，没有一个地在教会历史里面难得有人像宾路易斯姆给我们讲的那么透彻。但是弟兄姊妹，无论是宾路易斯姆，无论是盖恩夫人，让我们记得他们的经历是不可能超过这十二篇的经历，是不可能的。他们所走的道路不可能越过这些十二篇所给我们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嘛，今天我们如果要明白十字架，我们要明白更多十字架的道，那么谁能帮助我们？我们当然得宾路易斯姆帮助，我们也得着盖恩夫人的帮助。但是严格说来，真正在我们得帮助的乃是这十二篇可拉后裔。我们说过这个可拉在原文是光秃的意思，好像本来一棵树啊它是非常的茂盛，结果呢现在神做剥夺的工作，把它的叶子除去了，然后把它枝子也除去了，然后呢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树干，光秃之子。所以这个可拉的后裔在原文的意思也就是光秃之子里，意思就是说神剥夺的手在这个人的身上，叫他完全变成光秃了。那么弟兄姊妹，这就代表十字架的工作，十字架一直在我们身上要做到一个地步，叫我们变成光秃之子。换一句话说，十字架永远把我们带到灵的地方。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是从不及于灵，神提升我们，把我们带到灵的地方。得救以后， 十字架永远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让我们一直维持在灵的地步。所以不要忘记弟兄，你如果今天讲出埃及，出埃及的故事就是把我们带到灵的故事。你想想看，本来有尼罗河，现在旷野什么也没有，完全是灵。为什么40年就告诉我们说，一个基督徒他得救的时候是灵，他得救以后仍旧是维持在灵的状态上。那么弟兄姊妹，是谁能够维持我们在灵的状态上呢？如果你我是克拉的后裔，如果我们是光秃之子，你就知道是圣灵永远能把我们带到，借着十字架永远把我们带到那个地方。那么这个和救恩有什么关系呢？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我们光讲到光秃之子，我们光讲到剥夺，光讲到破碎，就是我就是我们会害怕，这和救恩有什么关系？难道今天我们要像天主教一样，难道我们要像一些奥秘派一样，我们所注意的就是怎样的受苦，我们怎样注意的是怎样的苦待己身，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今天我们不只要刻苦己身，是不是有的人甚至要苦修，要说不只是有的基督徒不光是基督徒，而且要说苦修的基督徒。我们知道有两种的叫什么修女，一种的修女呢就是普通的，但有一种的修女，大家如果从台湾来的知道，在新竹就有这种修女，这种修女叫苦修女。那么这个苦修女连父母都不可以见，所以我们知道是许多时候我们有个感觉，我们以为说十字架是不是要在我们身上做成一个工作，就像这样的工作呢？那这是个很大的误会。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十字架，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它和出埃及记是不能分开。所以这些圣经弟兄姊妹，你要用出埃及的光来照亮它，你就可以看见神把它摆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42跟43篇我们讲过，讲到十字架的救赎和十字架的拯救，那英文不一样，一个是 redemption of the cross， 一个是 deliverance of the cross， 所以两个不同的。或者我们可以说，一个是指着十字架的救赎，还有一个呢指着十字架的释放，都可以，你怎么样领会都可以。但是无论如何，你看见整本的出埃及记不只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救赎，也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拯救，或者是十字架的释放。那么你可以从42篇43篇你可以看见这一面。但是十字架还有一面，所以不要忘记，十字架不光是历史上的一个事实，就是那个事实来讲，一面它给我们救赎，另一面它拯救了我们，感谢主，这是十字架。但是十字架也是今天的，你明白吗？十字架不只是哥哥他的十字架，十字架不光是1900年前，你知道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感谢主，那是客观的十字架，那个是的的确是历史的一个事实，这个历史对我们有极大的关系。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你知道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为我们完成了救赎，而且我们知道十字架能够拯救我们，能够脱离罪恶的权势。所以弟兄姊妹，是十字架释放了我们，为了这个我们要感谢主。但是呢，十字架也是今天的，十字架也是在我们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光注意哥哥他的十字架，你没有看见说今天圣灵把十字架在把十字架这个所完成的工作要坐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十字架一面有客观的事实，但另一面是主观的经历，那这一点就非常重要。从44篇一直到50篇，给我们看见十字架主观的经历，它不只给我们看见历史的十字架，他给我们看见里面的十字架。所谓里面的十字架，就是圣灵把十字架，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今天把它用在我们的身上，叫它产生果效，叫我们在我们的身上产生能力。那这个就是44篇一直到50篇所给我们看见。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看见这一面的话，那么出埃及对我们永远只是历史，对我们不是今天的经历。 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你们十字架不光是个历史，不光主耶稣为我们做了那么多，那是1900年前所做，但是2000年以后，今天当我们走在中国城，当我们走在长岛，当我们走在 Flushing 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圣灵在我们里面要做那个工作，我们在厨房里面，我们在公司房里面，我们在摇篮旁边，你看见十字架要做那个工作，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没有这个看见的话，你读四十七篇下面读不下去。你以为说诗篇呢不过是安慰我们的诗篇，其实不是，弟兄姊妹，诗篇这里面的话，你看见圣灵是很清楚把那条路指给我们，所以这是44篇一直到50篇。那么这一方面的故事到底出埃及有没有把它讲清楚呢？有讲清楚。所以我讲呢，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再回到出埃及，我们先把它其中一段的故事再把它温习一下，然后你再来看44、45、46、47，你就知道就非常的透亮。那么弟兄姊妹，你才明白说十字架到底为我们做了多少。弟兄姊妹，十字架不只叫我们上天堂，十字架不只今天叫我们是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不犯罪。下面从44篇一直到50篇，你就知道十字架为我们成功了何等的工作。而今天圣灵没有放松，十字架仍旧在我们里面工作。一面是客观的，在历史上已经成功的事，这是主耶稣所完成的，没有可能再加添的。圣灵今天把十字架所有的工作在坐在我们的里面，叫它成为今天的，叫它成为主观的。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十字架的道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十字架的经历。那么这个呢，特别你从44一直到50看得很清楚的。那么到底出埃及记哪一段故事能够解释这段圣经呢？我想这个很重要。那么这样我想慢慢的可以帮助弟兄姊妹能够领会，因为否则我怕弟兄姊妹没有多少的印象。那么我要提醒弟兄姊妹，就逾越节晚上的故事，我们讲过这个逾越节呢代表十字架的救赎，毫无疑问的。因为当那个羔羊被绑在木头上，你要羔羊绑在木头上是两个腿，前腿绑在一块木头上，后面也是绑在一个木头上，然后呢他就流血，然后呢就把血就抹在门楣上面。那么你知道到了半夜的时候，面临天使一经过，神只要看见一个门框上面有血的，他就越过去。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代表十字架的救赎，是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就是我们的逾越节的羔羊。你记得吗？正月14号那一天，当以色列人过逾越节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他是逾越节的羔羊。那么感谢主，羔羊的血我们相信，我们也接受了，所以我们把它接受到我们的心里，所以你看见我们的心门上、门框上、门楣上有了羔羊的血。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神一看见我们，他就越过去。换一句话说，我们从今以后，我们不再落在罪恶的审判底下。感谢主，羔羊的愤怒从我们身上越过去，愤怒仍旧在，他要临到所有犯罪的人身上，他要这个愤怒要临到所有长子的身上。但是感谢主，羔羊是无辜的，羔羊是没有瑕疵，他是没有罪的，他为我们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相信接受耶稣基督，那么你知道逾越节的故事就是你和我的故事。那么这个点很清楚，是讲到十字架的故事。但是我们提醒弟兄姊妹，这个逾越节晚上的故事也讲到十字架的拯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过，那逾越节晚上啊，那个神要击杀长子，或者是要击杀长子这件事，可以说是神所行的神迹，十个大的灾害最后的一个。本来撒旦不让以色列人去，你看见吗？然后呢，十个灾，第一个灾，第二个灾，第三个灾。本来呢，撒旦把我们抓得很紧很紧，法老把我们抓得很紧很紧，慢慢手再松再松再松。那么到了逾越节的晚上，那是致命的打击。那个致命的打击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你记不记得他伤了撒旦的头，那个就代表那个致命的打击。那么但是呢，主耶稣的脚跟也受伤，因为蛇也伤了主耶稣的脚跟。换句话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也流血了。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十字架不只是救赎，十字架乃是告诉我们，在那一次十字架，当我们主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给撒旦一个最后的一个打击。 就等于那个时候你看见摩西，神借着摩西给法老最后的一个打击，那一次打击他非放非松手不可。弟兄姊妹，是什么能叫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是什么能叫我们脱离撒旦的权势？